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借着这个网络，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愿你的灵这时候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的内心，主啊，好像当年你医治那个瞎眼的人一样，主啊，你让瞎眼的人开了，可是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睁着眼睛，可是他们的心灵的眼瞎了，他们不认识你，主啊，如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怜悯，主啊，就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使我们知道你给我们带来的福分。主啊，你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坚定我们的信心，特别是主啊，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如同罗德的时代，如同挪亚的时代，虽然我们孤单，虽然众人不理解我们，然而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就坚固我们到底，直到我们一同见你面，在你的荣耀里的日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怜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主，求主赐福，
阿门。
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继续，这个我们福音圣经概览的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的这个概览的学习啊。那么前面呢，我们把这个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啊，概览了一下了已经。那么前边的这三卷福音书呢，传统上啊，它称为福类福音哈，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呢里边的内容啊，很多很多都非常的相似。那么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圣经上说啊，这个做见证啊，可信的见证哈，要两三个人的口，所以呢，前边这三卷福音书呢，他们有很多类同的地方。上帝是借着不同的人啊，三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啊，这个马太是跟过主耶稣的门徒啊，他是一个税吏，在人看来呢，他的话不可信啊，因为他是一个给外邦人效力的。出卖犹太人的犹太人啊，但是呢，他是一个税吏，他是非常善于记录的，所以呢，圣经用他来做见证啊。然后呢，这一个马可啊，马可是一位利未人啊，他是犹太人当中非常信任的祭司族系的人啊，虽然他不是第一手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但是呢。他是借着这个彼得啊，后来也借着保罗，他记录这些事情，来为这些事情做见证，那么从圣经里边呢，也很多地方是我们看到，其实马可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生活过程，就是主耶稣在世的侍奉和生活的过程呢，其实都有他的影子在里面啊。然后就是这一位完全跟犹太人的文化无关啊，当然更不可能跟过主耶稣了，但是后来呢，可能是保罗传福音啊，他信主了，这一位希腊人的医生啊，这个路加，所以他听说这些事情以后，他就到这个主耶稣生活过的环境里边哈，他说他从头到了都详细的查考了，所以他就按照定义啊，按照次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三个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角度，来为我们的主耶稣来做见证啊。那么这样呢，就使得这个见证非常的有力啊。从这个法律的层面啊，它是非常有力的啊。当然了。这三个人啊，也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不同的主题啊。我们说这一位 犹太人的马太啊，写给犹太人的。那么他就向犹太人宣告，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来了。啊，这一个犹太人的王，啊，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一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这个拿撒勒人，啊，他来了，啊，那么借着应验经上的话来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所以他是狮子，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王。然后马可呢，他大概写给罗马人，当时他是，有可能写这封信的时候哈，他跟这个彼得，在罗马，写给罗马的信徒，写给罗马人啊，他不讲，耶稣的出生，不讲背景，不讲应许哈。这个预言，因为罗马人不知道，他就讲你看耶稣做了什么啊，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福音啊，所以这是马可福音，非常简练啊，这个但是呢又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细腻，记载了耶稣的生平。因为他是一个利未人，是一个祭司家族的人，所以呢他的记录是非常有分量的啊，他的话语是非常，他不会随便乱说的啊。然后就是路加啊，写给提阿菲罗的这一个报告文学啊，他是非常中立的立场啊，他不是犹太人啊，他没必要去为犹太人的这一个宗教来涂脂抹粉的啊，而且他是一位医生啊，从他的职业上他是必须要非常客观的。所以这样呢，这个路加哈，所以马可就是以牛啊，他是服侍人的啊，谦卑的啊，忙碌的啊，这个成为人类的救主。然后路加呢，他是人子哈，所以他是人啊，他真真实实的历史详细的考察啊，真真实实的历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到了第四卷福音书了，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呢和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在意义上、写作上、内容上完全不一样。所以前边的这三卷福音书呢，重点它是要为耶稣基督真实的历史，来做见证。啊，正像路加所说的啊，是你所学之道。啊，都是真实的，是你确信啊，所学之道都是真实的。而约翰福音呢，是建基在前边的三卷福音书上，他来把这个意义和目的来把它解释出来。那么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啊，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作者。但是我们相信哈，无论是写圣经的人，还是最后讨论把圣经的这一些的书卷纳入正典的这些人，都是同被一灵所感动。所以圣灵感动了约翰把这些事情写下来，那么同时呢又感动了教会把约翰的这个记录下来的这些内容纳入圣经正典，再把它排列啊，前边的三卷书呢是做见证的，后边的这一卷书呢就约翰福音啊，它是来做解释，来做说明的。所以约翰呢，约翰福音啊，作者约翰是跟过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虽然圣经里边呢并没有提到这个约翰是作者哈，但是他说呢那一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他记录这些事情，为这些事情做见证啊，并且呢使我们知道啊，我们读这些的见证，使我们知道我们就有永生啊，有生命啊， 那么我们教会传统上啊，就是一致的认为，从初期啊一直到现在呢，就是这一位主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那么约翰呢，他不单单是写了约翰福音，他还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同时呢，他也写了启示录。所以约翰这个人啊，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啊，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啊，因为四卷福音书他写最后一卷，那么所有的教义书信他写最后的三卷，虽然在这之后还有犹大书啊，但是最后的长篇的约翰一书啊，是约翰写的。然后呢，最后啊，就是整卷圣经，整卷新约圣经最后的结束结尾也是约翰写的启示录。所以这一位蒙主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啊，当然传说上呢也是他在世的时间是最长的啊，最后呢他年老的时候就被流放到这个拔摩的海岛啊。约翰大概是唯一的一个怎么说呢，虽然他也是在逼迫当中啊，但是他不是直接被杀的那一位啊，这个所以他被流放到拔摩的海岛上，最后呢因为他年老啊，把他又释放了啊。那么他在拔摩的海岛上呢，大概那时候约翰已经接近100岁的年龄哈，他就写下了启示录啊，神的灵感动他啊，让他在异象当中把整个世界啊，主耶稣再来将要必要快成的事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这一位约翰。那么因此这一位约翰呢，蒙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光照哈，他呢就是常常把这个解释最后的总结来写出来。因此约翰福音呢作为四福音书的第四卷啊，最后一卷，那么它呢是一种总结性的说明性的啊，这个说明耶稣是谁，他来干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啊，这个是约翰福音里边呢重点啊，要记录要说明的啊，它的这个内容。那么约翰的福音的主题啊，我们叫做生命啊，就是他道成肉身啊，他行神迹，他教导，最后呢他上十字架，但记这一切啊，最后啊，这个约翰告诉我们哈，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啊，记录这些事情啊，这个所以最后约翰有一个结语啊，其实他这个结语呢不仅仅是给约翰福音的这个结语，其实也是四卷福音书啊全部的一个结语。他说这个为这些事情做见证的呢，并且记录这些事情呢，就是这门徒，他没提他是谁啊，只是说他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就是这个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啊，他是第一手资料的见证人啊。然后耶稣还行了许多的事情啊，这个没有都写下来啊，如果都写下来的话呢，恐怕都容不下了啊。这个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呢就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个但记这些事情啊，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啊，你们有永生。所以生命这件事情呢，是这个约翰啊，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啊，约翰一书里边，甚至包括启示录里边，都是记录的那个核心。所以马太啊，它的主题是应验，这个马可 它的主题是写福音啊，你看它就是福音啊。路加它的主题是历史啊，它是真真实实的历史，我考证过了啊。那么约翰呢，它的主题就是生命啊。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咱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写作有一个特点哈，他就是说，这个在一开始的那个引句里头，啊，这个 introduction 啊，这个前边的这一个引言里边啊，通常他就把主题提出来，啊，把主题提出来，那么这个主题提出来以后，后边的经文呢都是来论述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论述的，所以这四卷福音书呢，我们看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呢就是从预言开始讲，然后呢就是这就应验了什么？这就应验了什么？所以地上万族因他得福的那一位，大卫的后裔就是君王啊，这个。他来了啊，宣告这件事情。所以马可一开始呢，就是记载这个福音啊，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这个在原文里边就是福音的开始是这样的啊。然后路加福音呢，就记录说，提阿非罗大人啊，这个很多人提笔作书啊，我去查考。啊，然后现在把我的查考的真实的历史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这是真真实实的历史，啊，真真实实的事件。所以呢，它是历史，它写历史。所以这个通常啊，拍耶稣传，以路加福音为主干，啊，就算是四福音合参的，啊，也是把其他福音书里边的内容，它安插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框架里面啊，这个时间的进程先后的次序是以路加福音为这个主要历史的参考的啊。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他一开始就讲到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哪一位呢？他是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件不是他造的。所以先说他是谁，然后他跟我们什么关系呢？下面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时候提出就直接提出来他是神，然后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这里边有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说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圣经说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神自己说的，按照我们的形象，三而一的神啊，就是说是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到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就说这个他具体要造的时候啊，就说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个他的形象呢，就是指的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的那一位圣子啊。所以亚当的生命是按照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按照他的生命的形象的特质来被造的。当然这是指的我们的灵性啊，肉体不是，肉体是地上尘土造的，是吧？这是指的我们永远存在的灵的生命啊，是按照基督他的这个灵的形象来被造了。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啊，正像这个罗马书上所说的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这个然后众人就都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啊，人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哈，然后死就因着这个罪就做了王啊，死就是从罪来的，所以众人虽然跟亚当犯不一样罪的，也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了。于是主耶稣亲自，所以第一次主耶稣跟人类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他创造了万物，为人预备可住之地，然后呢他 创造亚当，把按照自己生命造的，按照他自己的灵的形象造的人类的灵的生命赐给人类，给了亚当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基督跟人啊之间发生最重要的关系。那么当那个关系发生了以后，圣经就说，人啊，这个亚当是神的儿子啊，这个人和神之间的这个生命的关系啊，因为一次按照他的形象被造，就决定了永远的他爱我们的关系啊。这个就好像父母生了一个孩子啊，一次生出来，他长大了，不管多老了，永远是孩子了啊。这一个生命血统的关系，永远改变不了了。那么这个就决定了神爱世人啊，神爱世人，为什么爱世人啊？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嘛，对吧？但是因为罪入了世界，因为犯罪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死就做了王。所以约翰福音里边呢，他强调我们要重生啊，所以这第二次生命啊，这第二次生命仍然是借着基督啊，是在他里面重生啊。所以圣灵要借着他对我们的救赎来使我们重生啊。重生不是复活，不是老亚当的生命又活过来，不是的，是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因着信更深的联合啊。所以呢，这个借着赦免我们的罪啊，使我们能够与他联合啊。所以第一次在亚当里得的生命，实际上是也是这个根源也是从基督来的啊。但是因为罪进入了，所以那一个呢就与基督分离了啊。这个死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啊，这个亚当在罪里边的死是指的我们的灵魂与神的隔绝。所以这个在基督里啊，约翰福音里边就提到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神的国是与生命的本质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哈，就记录了，就是说神的国在哪里呢啊？犹太人问耶稣啊，耶稣说神的国不是在这儿也不是在那儿，而是在你们心里啊。所以呢，这个这心里啊，神的国就是指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啊。所以这个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啊，从重生到永远的生命是从基督的救恩来的。这个呢就是约翰啊，这个从他的福音书里边呢重点要向我们表达的。好，现在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啊这个约翰福音的内容哈。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四福音啊，约翰福音和四福音之间的和前面三卷福音书的关系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吗？好，
四个福音是也代表了基督的四个形象。第一个是君王的形象，狮子；第二个是牛的形象，那就是耶稣基督是仆人；第三个形象啊，那就是人，耶稣在地上是一位真正的人；第四个意象就是鹰，是耶稣的生命是鹰的生命，是高，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所以主的这四个福音也把基督耶稣的四个形象， 来形容。
嗯，是的，所以马太福音是狮子，啊，这个马可福音是牛，啊，路加福音是人，啊，这个约翰福音是鹰，啊，那么这个呢，从四个方面啊来侧面啊来表达。我们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四方面的特质哈、啊，也是四福音书里边所记录的这个中心内容啊，他要表达的那个中心思想。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呢，总共有21章的经文。他的记录从这个内容上来说呢有几个特点哈。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约翰选择了他非常独特的记录了主耶稣基督的神迹。那么约翰福音里边呢重点的啊选择了七个神迹。那么这七个神迹呢其实在原文里边它叫 sign, 啊就是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呢重点就是让我们认识他是谁。他是谁啊。那么记录他是谁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信。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他是有记号。啊他行的神迹就是记号啊。然后让我们认识他是谁啊？他是谁，然后呢让我们因着知道他是谁以后可以信啊。那么信了以后呢就有永生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他的写作的特征。等会儿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这些神迹和这个主耶稣讲论啊，他叫我们认识他，然后叫我们信啊，这个中间的关系啊。那么在结构上来说呢，啊，我们看到啊，约翰福音呢一共21章经文啊，然后呢，这个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用了十二章的经文来记载，主耶稣前边的六个神迹，或者说是六个记号和相关的讲论，六个记号和相关的讲论，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21章呢？重点记录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最后一周啊，特别是主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啊，他是从15章到17章啊，15章到17章，这个15章到17章呢就整个记录的是就是最后晚餐的那一个晚上，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的那些的讲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当然最后的讲论也可以说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临离开门徒之前的时候做的最重要最后的交代，对吧？所以这一下子呢你看15 16 17啊，这个不对，是13啊，13章到这13 14 15 16 17啊，有个5章的经文啊，一共21章的经文啊，所以用了5章的经文来记录最后晚餐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约翰啊他记录的特征 啊，他记录的重点，对吧？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把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他是神啊，他是造物的主，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记录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啊，他是从圣灵感孕啊，这个路加福音呢也记录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啊，他借着童女玛利亚啊，这个把耶稣基督生下来啊，而且生在马槽里啊，但是那里呢没有记录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圣灵感孕的这个背后到底他谁，啊？路加这个约翰福音呢，就说明了啊，这个他是道成肉身，所以圣灵感孕啊，叫做道成肉身，是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的神啊，借着圣灵，借着玛利亚，使他生为人子。然后施洗的约翰出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啊，前面的福音书里边记载了啊，约翰的见证，圣父的见证啊，这里特别约翰福音强调了，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对吧？所以他约翰啊，这个从更本质的这个角度。而且这个约翰还特别强调了啊，施洗的约翰说我不是他，我不是基督啊，他是我不是啊，特别强调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呢就特别的强调啊，他是实际上就是耶和华啊，他是神。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啊，这个中文翻译加了基督啊，其实原文里面没有基督，就是我是 I am， 啊，或者 He is， 啊，他是，所以这个就是对神的称呼，啊，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了，啊，所以这个圣灵感孕。怎么回事啊？约翰福音的解释了，道成肉身是神，生成人的样子，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呢，就开始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了，那，那么从十二章以后就记录耶路撒冷的事情啊，其实这个在最后这个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呢，其实只用了半章经文，就是十二章的后半章啊，用了半章的经文，然后呢，第十三章一开始就进入到最后晚餐了，然后到第十七章就是最后分离的祷告，然后十八章到二十章啊，就记录主耶稣受难和复活，然后第二十一章呢，就是交代使命。交代使命。好，我们现在呢翻过头来看啊，这七个神迹。如果弟兄姊妹手里有圣经啊，就打开我们手里的圣经。如果没有圣经呢，就听我讲哈。这个第一个神迹呢，就是以水变酒的神迹啊，这个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一开头啊，就是水变酒。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在一个婚宴上，啊，啊，在这个一个结婚的宴席上，啊，来做这件事儿，对吧？那么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啊，就记载了。这个耶稣是谁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然后生命在他里头啊。然后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然后呢，施洗的约翰为他做见证，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我一开始不认识他，只是那位差遣我 让我用水施洗的，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说我看见了，就做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是这是神的儿子，是根据箴言这个诗篇里边所说的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是根据那一段经文的预言啊，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主耶稣就开始呼召门徒了，在第一章里边，对吧？那么主耶稣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以后呢，他到底是谁啊？他到底要干什么？那么在第一个神迹里边呢，记录完了以后啊，主耶稣以水变酒这件事情记录完了以后啊，约翰呢就在这里有一个评论了，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啊，你看这里啊，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啊，然后显出他的什么呢？荣耀。那么在这我们想了啊，以水变酒显出了什么荣耀？那么门徒信了他，信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呢，这一个神迹啊，就是对前边第一章经文的总结和印证。那么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位道成了肉身的人子，这一位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干什么呢？他呼召门徒，他要做什么？我们说改变生命的本质。这个他要在庆典上，在一个庆典上，婚姻的庆典，然后呢，把 spirit这个酒精这个灵加入到没有酒精的水里面去，那么可以使这个婚宴充满喜庆。那么为什么选择婚宴呢？我们看到也是约翰记录的，到了启示录里边，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羔羊的婚宴，是羔羊的婚宴。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做见证的施洗的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除去了世人罪孽干什么呢？他要给人新的生命，然后他是迎娶教会的那一个婚宴上的主人。所以这个在这个以水变酒的时候啊，这个婚宴上的主人啊，这新郎啊，准备的酒不够，这表示说人类做的事情不够好，是吧？所以凭着律法人做不到啊，就像这个灯里没有油的这个不够油的童女一样，是吧？所以主耶稣来了啊，他把没有灵魂的水变成有灵魂的酒，然后他是最好的，使宴席能够完美。所以这一个神迹呢，这第一个神迹啊，是要这个见证前边所做的讲的这一些，所以让门徒可以信，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啊，门徒训练门徒啊，就是为将来天上的婚宴来做准备的。那么怎么准备呢？就是使没有灵魂的水啊变成有灵魂的酒。那么这个改变啊，可以说就是重生啊，生命本质里边要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呢，要为将来羔羊的婚宴来做准备。所以这是第一个神迹。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就是这个主耶稣 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啊，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那么这个呢是记录在了第四章了啊，记录了第四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在前边啊，有两大段的讲论和一件重要的事啊，我们来看啊，第一章不是第二章十三节往后啊，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洁净完了圣殿以后呢，就尼哥底母谈重生了。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它连在一起啊，就是说犹太人的圣殿啊，代表了犹太人的信仰，对吧？地上的这个有形的物质的圣殿，它叫圣殿，但是并不能给人带来圣洁，所以里面成了贼窝啊。所以主耶稣借着来洁净圣殿，来表示他要洁净我们这些人的内心。因此这个代表犹太教的法利赛人这一个尼哥底母，第三章啊，他就来问耶稣了啊，他说你来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圣殿法利赛人都代表了犹太的宗教啊，所以这个宗教形式啊，教导你是拉比，你来你一定是来给我们当老师的啊，你有什么好的这个教义啊，怎么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吧啊。那么主耶稣说你要重生啊，你要重生。所以这个生命如果不改变啊，宗教是没有意义的。然后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呢，借着主耶稣对这个约翰的评论啊，讲到了地上的天上的，说明他自己是谁啊。然后呢，第三章啊，就是提到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提到了这个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啊，不是要定世人罪，而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啊。那么这个是因着信神的儿子啊。然后接着谈了约翰之后呢啊，这个施洗的约翰就说了啊，这个第23章29节啊，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啊，所以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欢啊，喜乐，然后因此我的喜乐满足了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约翰，施洗的约翰啊，他自己的见证，实际上呢，他是代表着旧约的信息啊。所以真正来得人的是主耶稣，不是律法，是恩典上的救恩才能得人啊。所以呢，这个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也就是说新约主耶稣要得人啊，借着他的救恩，律法要时代要过去啊，这个然后从天上来的啊，然后从地上来的啊，约翰评论这个，然后就是说啊，这个35节啊，三章35节说父爱子，已经将万有交到他手里边了，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啊。所以这里边呢再一次啊提到信子与永生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就进入了第四章，进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这里边呢有两个谈话啊，大的谈话。一个呢就是跟这个尼哥底母啊来谈话啊，论到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啊。如果再论到约翰啊，约翰说他才是来娶新郎新娘的新郎啊，他才是主人啊，信他才有永生啊。然后呢就跟 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来谈了。那么跟撒玛利亚妇人谈的时候，主耶稣宣布了一件事儿，就是他是赐圣灵的那一位，圣灵，这个圣灵要进入到人的里头，像活水一般在人的这个生命里边，是吧？他就是那一位赐圣灵的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借着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做见证啊，那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啊，很多人，你看第39节啊，城里好些那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了，是吧？那么但是进入到43章43节这个地方说呢，就是医治这个这个大臣的儿子啊，主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这对犹太人说的啊，说耶稣就对他说了啊，说如果不见神迹啊，你们总是不信啊，如果不见神迹啊，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其实约翰啊，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的约翰呢，他记录这一些事情啊，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谈重生，主耶稣跟这个评论施洗的约翰啊，说他来是赐永生的啊，又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和撒玛利亚城的人传福音，说他就是弥赛亚，有很多人信了，但是还是有人不信啊，说你们这些不信的顽固的这些人啊，你不见神迹总是不信啊，所以主耶稣就再行了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就是这个病得快要死的这个孩子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啊，他就活了。然后呢四章五十三节啊，就提到，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是这个大臣啊和他全家的人就都信了，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二件神迹。其实他行的这个神迹呢，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大臣啊，其实约翰记录这个神迹是为了把前边的这一些的讲论啊，用一个权威性的总结啊，就是说他这样说了，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吗？啊，他真的是吗？你看他说一句话，大臣的儿子就活了啊。所以就像主耶稣说的，生命在这个在我啊，复活也在我啊，这个来印证前边讲话的权威性啊。那么到了第五章呢，就借着毕士大池啊，这个安息日，主耶稣医治了这个毕士大池身这个旁边的这个病了好多年的这个人啊，来讲论耶稣基督和这个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对吧？那么在讲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主耶稣解释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第四章里边他解释的哈，说如果不见神迹啊，你们总是不信。那么这是犹太人说的啊。那么在这个第五章的后半呢，就解释了他们这个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啊，他们不信，那原因在哪里啊？他们为什么不信啊？所以主耶稣就在这说了啊，这个第五章啊，这个38节往后啊，他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你们心里啊。犹太人以为说他们明白啊，他们有神的道啊，主耶稣说，你说其实你们没有啊，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啊，说你们查考圣经，犹太人查考圣经啊，对吧？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来得永生，这不是很矛盾吗？是吧？他们又读圣经以为有永生，又不来得生命，这咋回事呢？所以这个第41节把问题的关键就说出来了啊。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边没有爱神的心啊，没有对神的爱，没有神的爱在里头啊。说怎么知道呢？就是我奉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了，你们倒接待他了。所以这个44节就说了这个关键啊，就是互相受荣耀。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人类搞宗教背后的那个根源，那个原因啊。所以人互相受荣耀了，他就不求独一之神的荣耀了，所以就没法信神了。哇，这件事情很厉害，弟兄姊妹啊，今天咱们来教会到底为什么，是吧？我们是不是求人的荣耀呢？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呢？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很糟糕，面对耶稣可能擦肩而过，对吧？所以这是说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个就是成为拦阻人在宗教里啊，他们读圣经嘛，是吧，在宗教里但不认识神的原因，这个宗教成了他们利用的，读圣经成了他们想要做人上人受人的尊敬，是吧，自义成了这个了，是吧，所以呢他说这个奉父的名来的你们不要，但是奉自己的名来的哎，你们很喜欢，是吧，因为你们是一个互相受荣耀的嘛。你想想今天咱们教会里边是不是常常存在这样的事情，对吧？所以借着这个在安息日病了许多年啊，这个圣经上说他病了38年啊，这样的一个人得医治，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啊，是吧？他们犹太人就说了，这个他不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所以主耶稣里边这里挑战他们一句话，他说：“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这句话呢，是从创世纪的这个第二章里边哈，到了第七日神安息了，是吧？但是主说没有。神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就说这怎么可能啊？主耶稣借着使这个人得医治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主耶稣一句话他就得了医治了，然后作为他这一些下边讲论的权威性。那么在这里也分析了犹太人啊，这个读圣经的犹太人不信耶稣的那个原因。好，接下来第六章啊，这是三个神迹了啊，一个呢就是以水变酒，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啊，第三个呢就是毕士大池安息日的时候啊，在这个毕士大池的旁边医治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啊，他每一个神迹的背后啊，都要说明一件事情。啊，要这个增强一个权威，为他讲论来做印证。唯有第六章，啊，这个第六章的篇幅也是最长啊，这一章经文里边啊记载内容最多。这是唯一的一个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是吧？在前边这个三卷福音书里边记载了就是五饼二鱼啊这件事情。在这里边呢我们把一个小神迹啊不独立出来归类在这一个神迹里边，就是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对吧？那么这个呢一方面是兼顾门徒的信心啊，增强主耶稣讲话的权威性。也是增强我们圣经读者的对这个主耶稣讲论的这个权威性啊可信性。那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当然这里边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内容啊。那么前边的三卷福音书里边重点就记录了这个事实啊，这个客观事实啊，这个过程。只有到了约翰福音里边就讲解了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它的意义啊。那么这个饼啊和鱼它实际上代表了两种的怎么说呢，这可以说是素记 这是生命的祭啊，祭牲啊，五饼啊，二鱼。那么这里主耶稣提到了吃的问题，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啊。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不要只为物质上的食物来劳力啊。所以主耶稣是天上的粮啊，他是天上的粮，他是我们真正的灵粮啊，灵粮。他说你们所以我们到教会来，到耶稣面前来，我们来干嘛？来求医治吗？来求吃饼得饱吗？对吧？主耶稣说不要，他说你们要来得生命啊，所以他仍然是围绕着生命啊。而且在这里主耶稣说得什么生命啊，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第六章里边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啊，这个记录在63章啊，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是吧？所以呢借着五饼二鱼啊来提醒主耶稣说，我供应你们肉体上的需要不是很简单吗？啊，所以五个饼两个鱼给5000人都吃饱了啊，他本身就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啊，就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但是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说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门徒就说了，你的肉怎么吃啊，你的血怎么喝啊？所以当时呢有很多人啊，犹太人很可爱啊，他们非常的认真啊，所以他们非常的自义啊，就是主耶稣就像主耶稣跟这个谁说重生，他说人子老了还能回到肚子里边重生一次吗？那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这重生肯定不可能是我们肉体再生一次嘛，是吧？犹太人很可爱啊，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可喝。他们真的觉得说你的肉怎么给我们吃啊，你的血怎么给我们喝啊，对吧？甚至于产生了一种啊，这个门徒中有好些听见了以后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甚至于呢他们有很多人啊，连门徒从此呢就退去了啊，不再跟从耶稣了啊。这个然后主耶稣说啊，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不是来真正吃耶稣物质的肉，喝耶稣物质的血，而是来领受他的生命之道啊。所以呢这个第66节就说，从此门徒中间多有退去的啊，不再和他同行了。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也去吧。然后西门彼得回答了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随谁呢？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啊。所以你有永生之道啊，这永生之道啊，就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讲到第六章啊，我们把前边的四个神迹先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分享。然后呢等着这个下次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再把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分啊的三个神迹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然后呢我们把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教训里边的重点内容再分享一下。因为约翰福音比较重要啊，咱们就把它分成两次看看，或者两次半来结束。好，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等一会儿呢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补充的分享，我们在结束聚会之后我们可以再继续有一点时间啊。那么有事情的呢就可以先离开了，咱们重点的讲论呢这个圣灵概览啊，这个上课就到这儿。那么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啊，肢体有这个灵里边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 主啊，我们这是满身是口也说不尽你的爱你的恩典。主啊，你本是创造万物的真神，我们的生命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然而你本是创造我们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你竟肯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赎罪祭。说啊，但是人却不肯来认识你，特别那些法利赛人亲眼看见你的大能，你的奇妙，你的恩典。说啊，但是他们的骄傲自义拦阻了他们，他们的眼睛虽然是张开的，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主啊，如今我们本是瞎眼的人，本是毕士大池里的那个瘫痪。主啊，你是我们的，得到你的生命，使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睁开，使我们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大爱，你的大能。主啊，除去我们里边刚硬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谦卑服服的来万口颂赞万气跪拜。主啊，只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奇妙的大能，人说啊，人心想不到，眼睛也未曾认识。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更深的爱你。主啊，因为你所预备的一切，你拯救我们，乃是要使我们能够将来赴羔羊的婚宴，主啊，成为你的心腹，这是何能大的恩典和福分。主，愿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真是好来紧紧的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把我们当成你的佳偶。主啊，我们怎能相配呢？主啊，求你洁净我们，使我们真是能够与你相配。主啊，使我们真是能够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轻看这世上一切。主啊，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粮，使我们能够来吃你的粮。主啊，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能够与你相配。求主圣灵不断的感动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所得着，我们也得着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主啊，也祝福每一位来聆听你话语的人，愿你的话能够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主啊，这是生命不断的丰富，不断的有丰盛的生命。你来本是叫我们得生命，说这是像彼得所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说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是这些到了你的快来的日子，我们真是欢喜快乐，也让我们真是能好好的预备，使我们能够见你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谢谢主给我们预备的一切，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敬拜你。谢谢主给我们的一切，感谢主，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